我在主日学里面呢，我如果跟大家讲说下个星期呢，我们前十分钟呢是来讨论这一个星期所讲的，下个星期大家都迟到十分钟，觉得啊，我没有什么要讨论的，我就来听听看你讲些什么。通常这样子回去以后也没什么效果，听完了回去一般真的是没有什么效果啊。好，我们接下去讲，刚才讲到我们准备讲章的几个基本原则哈。第一个呢，经文来决定讲章的主题跟内容啊，圣经怎么讲，我们怎么讲啊。第二个，解经的人是在讲一个圣经的观点，不是讲我们自己的观点。如果有人不同意我们的观点，那他是不同意圣经的观点。我只是一个仆人，忠实的传讲圣经上这个观点啊。那所以呢，啊，我也想到一件事情啊。我以前呢，也跟你们一样啊，我上去讲到的时候，就跟弟兄姊妹讲，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领受。就是传道人跟我讲说，你站到讲台上面就讲神的话语，不是讲你的，更不是分享啊，不是分享你的领受。我们，然后他跟我叮咛，我当时就请教他说，那我领会，我那时候领会，我有什么要注意的？他说你站到讲台上就不要讲废话。传道讲传道人是像哥哥一样啊，是属灵长辈，他现在已经被主接去，但是他简单的几句话对我的冲击非常大。他说有些传道人，我跟也提醒你们哈，他说有些尤其是弟兄姊妹呢啊，比较少那个讲道的机会，所以一上去的时候呢就很客气，说啊对不起啊，我其实呢没有什么准备，或者准备的不够，我也许讲的不对，这些话都不要讲，你一站上去你就要开始讲，你就要照着你做的苦功啊所得出来的，你就要开始讲，也不要说啊，其实呢，他两个礼拜以前来通知我来讲到了，我准备都来不及啊，或者是怎么样，讲的不好，大家多多包涵。这个不是发表这个观点议论这个哈、啊、这个的时间，一上去问安就开始讲。今天我们是讲哪一段的经文，你就开始讲，不要有这个啊不要说小弟口才不好啊，多多包涵这些呢哈、啊。如果是这样，王志牧师哈。王志牧师有一次，你们大概记得王老牧师啊，有一位领会的弟兄讲说他就是很客气啊，我没有准备什么。王牧师一上去的时候，对他说，你没有准备那应该换别人啊，怎么你来领会呢？啊，长辈可以这样子讲，我们在底下都不敢出声音。那我们也知道那位弟兄也不是没有准备，就是你知道中国人的客气啦哈，就希望降低大家的 expectation 啦，对不对啊？你们不要期望，你们不要期望太高了，对不对？我就只有这么两把刷子的，就是啊，就是啊，这些都不要讲。一上去呢，问安呢，或者如果是自己教会就不需要，如果是我到别的教会，我去要问安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现在翻到圣经哪里？如果是自己教会，你一上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哪一段经文就讲啊。在上面，在讲台上面，不需要有其他的这些客套的话啊。好，那所以第二个观点，这观点是从第二个方面这个从圣经对不起，解经的人是在传讲一个圣经的观点。第三个呢，这个观点是从圣经的经文而来的啊。第四个，这个观点首先是应用在讲道的人身上的。啊，所以我们举的例子哈，之所以就是说对我们本身已经有一个冲击，就是这样，对这段经文你有一个 passion， 就是这段经文，因为你已经碰到了哈，这你有这个经历或者你有这样的感受，所以你讲出来啊，讲出来啊，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要明白，就是说我们自己呢。就是讲章 ，You are the sermon 啊。那有时候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觉得 overwhelm， 我们觉得不配，我们怎么敢啊？对不对？我们自己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可是我们以此呢来向自己挑战啊，因为我们讲完就下来了啊。那下来以后，弟兄姊妹还是可以看得见我们啊，我们不是讲完就消失了，对不对？那客座的讲员就是这个好处啊，是不是？讲完了就走了，讲完了就走了。哦，大家觉得哦，讲得真好，希望他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来。我知道，啊，但是呢，帮助不是很大。自己教会里面， 的讲员。为什么我说我喜欢到每个教会去啊培训弟兄姊妹呢？在自己的教会讲，就是说那个 impact 往往是在你讲完道以后，而不是在你讲的道啊。我们教会有能讲的，但是为什么不让他们讲？因为人家听了不会服气的啊。他能讲，可是他聚会常常迟到，那只有你讲到的时候才准时来，那谁听你的？是不是啊？或者是他能讲，但是呢他总是在这个教会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不来参与啊，团契你也不参加，这个啊这个打扫除了之后你也不来参加，像大家在一起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你都不在里面。虽然是你信主很久了，你也听过很多的道，你也真是能够教能够讲，你在上面人家就不会服你嘛，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可以做苦工，做很多的苦工，也能够做能够有一篇像样的讲章，但是当你讲的时候呢，那是不是别人能够啊接纳？首先呢就要看这一篇讲章是不是在我们身上有 impact 啊。啊，那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苏翠长老他有那样子的经历，所以当他一讲的时候，确实他从中国回来以后，他本来就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他从中国回来以后就想念宁波啊，那真想念啊，巴不得就是每年啊能够去啊，那常常打电话回去问到那边的弟兄姊妹，这一辈子第一次见面，而且他见面才一天半的时间，但他住院的时间啊，每一天有人来看他们，隔壁病床的人以为他是做什么的嘞，以为他是在政府里面什么重要的官员的。后来呢，说这些人他都不认识，只不过是因为是基督徒所以来看他们。你知道这些弟兄姊妹来去看他们，就到别的病房去传福音去了，就因为他生病了，也好多人信主啊。你说嘛，这因为那为什么？对他讲的那一篇道，为什么苏翠长老讲那篇道的时候对大家有冲击？就是他显然大家看到这一段的话，借着他的经历在他身上呢产生一个很大的冲击啊。那这个呢是我们在神面前啊的祷告。啊，所以第一个我们把神的话语讲得很清楚，讲清楚了，弟兄姊妹不但明白神的话语，并且看到神话语在我们身上的影响之后呢，啊，这个观点进而应用在听到的人身上。当我们告诉他们说，所以呢好像我们是一个邀请啊，所以呢要读经要祷告啊，要 fellowship 要怎么样啊，不管我们讲的那段经文的 conclusion 或者说这个应用的观点在哪里啊，我们再讲出来啊，就能够应用在这些人啊的身上啊。啊，所以呢首先呢啊，我在这里讲到说这个观点要应用到啊听到的人的身上呢，我们要经过三个方面啊的可以说是挣扎了哈。第一个就是说，到底圣经的这个作者他到底要说什么啊，那他说出来这些的话语对我们今天这一些人啊，到底我们应该就是说怎么样明白神要怎么样更新我们，然后我们会想到说，到底神要借着我们这些讲道的人，借着我这个传教传道的人呢，对听众来说些什么。这就是整个啊，也可以说是整个的这个预备讲章的过程，先去明白这段经文到底在说什么。那神说这些的话到底是要他的百姓像我们这一些人能够成就怎么样的事情，我怎么样来说让听的人啊能够明白。好，那现在我们啊就啊回过头来看我们第一步啊选择的经文呢，怎么样来理解这段经文主要的观点是什么啊。 Hedon Robinson 称这个为The big idea 啊，那我想呢我们啊可以用主要的观点这样的一个观念来理解什么是主要的观点啊。那如果主要的观点不清楚的话呢，可能弟兄姊妹啊记得的都是比较次要的观点，尤其是精彩的这个故事啊 大家可能会记得，但是可能不记得主要的观点到底是什么，那就可惜了啊，那就可惜了。好，主要的观点呢，它的形成的过程呢，首先啊，就是要问说，我到底在讲什么？我讲完了这篇道以后呢，我希望大家脑海里面最深刻的印象到底是什么？所以刚才讲到说，操练呢，把整篇的讲章浓缩到一句话，大家回去的时候记得这个主要的观点，以至于这个主要的观点我们可能要重复几次，重复几次。这一次啊，我在这个黎明进圣营呢啊讲一个讲座，我讲以前呢，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知不知道这一次的营会的主题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因为刘牧师讲到的时候，他重复的提到营会的主题啊，与神同行，与神同行，与神同行，所以他从头到尾他围绕了这个主题在讲，同时不断的提醒大家，这次的主题是与神同行，与神同行，与神同行。那当然啊，你也可以把它变成一句话啊，我们要与神同行啊，我们应当与神同行，或者我们要怎么样与神同行，或者是啊，就是说啊，你要把它浓缩成一句话，在你的讲章里面必要的时候重复，必要的时候重复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弟兄姊妹走的时候有一个印象。第一个，记得你今天讲的经文是哪一段；第二个，记得这段经文的主题是什么。啊，这个很重要。是，
嘿，你讲的就是说，讲的一个 big idea。其实大部分情况是不是跟那个 title 当时就是一样的，或者是 overlap？
是这样子，我想呢，这个主题要点呢，我是比较倾向于用一句话把它讲出来。那用一句话来作为讲章的题目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太长了一点。
但是 idea 是，
而且一定是要一致的，对 ，idea 是要一致的。那我不是一个很善于修辞的，我文学程度是比较属于层次低的啦。所以呢，有时候我光是想一个主题，我要想半天我的形容词很有限，我的智慧也很有限。啊，用来用去都是这些的字，这些的词，所以有时候想主题，我要想半天，啊，那对我来讲比较容易的就是用一句话啊，把主要的 point 把它讲出来，啊，那然后我再想办法怎么样把这一句话呢，把它转换成一个主题这样，啊，那通常那个对我来讲真的是难产，啊，除非是很容易的，啊，除非是很容易的，呀，好的。啊，所以主题呢的形成就是你读圣经，你一定要从读经开始做，从读经开始做，你重复的读你这一段的经文啊，就是说不只是你要讲的那一段经文，上下文，上下文啊，越读越读。然后我总是建议我啊的同工啊，准备讲章之前，你早早你就选定经文。我那时候我们那个讲道的团队，我给他们九个月的时间。来选经文，为什么？我知道他们很忙嘛，啊，我知道他们可能很多经文要选，要讲，不知道怎么样。我给他们九个月的时间，那这也是在 Connecticut 呢，就给他们四个月的时间了。我一定要给他们一个 deadline， 不然呢，他们还是在那边想说，大概有三段的经文，我现在还没有决定要讲哪一段，啊，我一定要给他们拿一个 deadline， 然后呢，你。经文决定了，好，那再给他们半年的时间，我们教会的同工时间反正长哈，那在 Connecticut 呢，给他们啊六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哈，那就是要研读哈。那我跟他们讲，经文选好以后呢，你就反复的读了啊，因为我给你那么长的时间来准备嘛，不是说你一个星期就要交作业嘛哈，你就反复的读，读得很熟了以后呢。你甚至开车的时候你都要想到那一段的经文啊，你反复的思想，反复的思想，然后呢看看你是不是不借助其他的参考书啊，你是不是能够对那一段经文呢有一个理解，到底这段经文它的主题在讲什么。好，那这个会逐渐的 进步啊，逐渐的演变啊。有些时候你第一个印象呢是讲，是会觉得他在讲什么，可是你反复思想，反复思想，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就是这么奇妙。你会想到其他的经文，你会再换一个角度来思想这段经文，你有一些的经文你又开始联系起来啊。这反复思想非常重要。圣经已经讲了嘛，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啊，凡昼夜思想，是不是凡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嘛。不管我们是不是 end up 是要讲到，因为这昼夜思想，你 end up 就是有福气嘛，就是有福气。我上个礼拜两个礼拜以前被一个弟兄提醒啊，半责备半提醒，他很喜欢搞一些这个奥秘的东西的哈，所以他对启示录是非常的有兴趣。他说他几乎已经把启示录里面这些符号都已经快解明出来。那虽然他是 MIT 的 PhD， 我还是觉得说，圣经是 a different story 啊。我说我到现在我教牧会牧这么久了，我教主日学教这么久了呢，我到现在没有教过启示录啊，我也不觉得就是说那是我现在的一个重点啊。那我说他怎么责备我？启示录里面有一句话啊，好啊，哎呀，糟糕，讲到哪里去了？他说读这一卷书的人是有福的，对不对？所以他说圣经六十六卷书里面啊，第一章啊，我怎么看到最后去了啊？对了啊啊，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啊。因为日记他说六十六卷书里面就是这明显你读了又遵守了，你就是有福了，你怎么反而 miss 掉？你还不去教，你还讲的我实在是很不好意思我本来还想批评他的，没想到被他反咬一口了算他赢了算了，因为他讲的对，他讲的对。所以呢，我也在神面前呢求主啊帮助我克服啊我心里面这个偏见啊，克服我心里面的偏见啊。因为我的偏见是我反正我不懂的，我不去强解，所以我就保持距离，跟启示就保持距离，显然是不应该的啊。所以呢，哎 ，anyway 啊，哎，你反复思想哈。反复思想，逐渐你对这个经文呢、个理解有个深刻的理解，慢慢那你在这个反复思想的过程呢，神会在你心里面向你挑战。你既然这样明白，你操练，你不操练你怎么知道这段经文的应用是怎么样，怎么一回事啊，怎么一回事。好，那一段时间以后呢，你心里面稍微有清楚的意念，知道说这个主要的观点是什么，你就要下一步呢来啊，分析这段经文到底是从哪些的角度来讲这个主要的观点啊？怎么样来看啊这个主要的观点啊？那啊，我看看我这边有没有啊？现在一时是我忘了把我一些的例子啊带过来，因为我不晓得，不觉得今天会讲得到。不过 anyway 呢，举个简单的例子好了，大家都记得那个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的路上，经过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少年官，也是个财主，跑到他面前，来问他什么是良善的、他怎么样能够承受永生？不是问他什么是良善，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啊？那段经文大家很熟了哈。那当我选择那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反复的思想了、那这段经文到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到底是在讲什么？那当然，我那个时候心里面总是有一些的意念呐、譬如说，这么好的人哈还够不上那啊。不只是说他是有钱而已了，他能够做官，他能够有财富，而且他能够这个遵行那些的，不简单啊，他是有品格的人，他不但有成就，是一个有品格的人，但是他还要去变卖一切啊。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基督徒怎么做？好像怎么做都不够标准，是不是？那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呢， 耶稣叫他去变卖一切，那是不是我们？那我们今天怎么应用？今天是要变卖多少呢？啊，会不会给弟兄姊妹啊，就是很大的压力？那今天跟谁主？那是不是要引用这个当初耶路撒冷教会啊？大家都变卖田产拿到教会，所以今天为什么教会不兴旺？因为大家都没有变卖田产，是不是这样子应用？我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是不是？因为你读这段经文不能够避免了，啊，不能够避免。第三个呢，那这个少年官他走了，那别的经文讲他忧忧愁愁的走了，这里是讲到说他就忧愁，啊，他没有讲到说他走了，但显然他就走了嘛，他忧愁。那我是不是讲完这篇道以后，我的目的是弟兄姊妹的忧愁？就是说，到底讲完了以后，要弟兄姊妹带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领受回去？那我就要摔跤了啊！我就要 wrestle。我说这段经文怎么讲？到底 what's the point？ 我怎么解决这些的问题 ？OK， 那我就要反复思想啊！我这段经文我也查经也查过好几次了，我。显然也是没有太多的结论了，是不是？所以我现在才在摔跤。我如果当年有一个很清楚的结论，我今天准备讲章就容易多了啊！所以回到这个研经要有效率啊。好了，那就思想了，就思想了。啊，那我就发现说，主耶稣呢，不是一个啊永远不满足的一个教练，或者是一个永远不满意的父亲，一个永远不满意的神，就是。啊，你考99分还不够，你还差一分啊 ，focus 在那一分，不是啊。我说，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发现主耶稣在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路上呢，他一直强调了一点，他的主题已经改变了。他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以前，他到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带门徒到那个地方问说：“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对不对？”之后在变相山上让。彼得、约翰、雅各看到那荣耀，那是一个转捩点。在那之前，主耶稣传讲信息的内容都是神的国度要降临，就是他在加利利沿海所讲的啊，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可是这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你发现他讲到的内容有明显的不同，他就讲到做门徒的代价，因为。在最后一次见耶路撒冷以前，他就讲到他要受害，三日以后要复活，他要被交在文士祭司长的手里，并且受许多的苦啊！但他三日以后要复活，被杀害，他三日以后要复活，等等等等，他就讲到门徒做门徒的代价啊。那约翰呢，就把那个张力呢，就在第六章那里讲到生命的粮那一段呢，就讲出来，就很多门徒就退去。不再跟随他了，因为他讲的话很难懂了。从那以后，他讲的话越来越难懂了。啊，那所以，既然最后这个耶利哥这个少年官这里呢，是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大的 context 里面，所以主耶稣对他来讲，显然是要呼召他做他的门徒嘛。啊，所以这个门徒的代价哈，哦，从门徒的代价来看，那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那做门徒代价这么高，谁能够做他的门徒啊？是不是？这已经了不起了，我都比不上他了啊！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做官，而且有财富，这个都是不简单。而且在有权柄、有财富的情况底下，他却能够行公义啊，他却能够遵行神的道。这种人去哪里找？全以色列能够找到几个？主耶稣还不满意。其实呢。当然不是主耶稣不满意，主耶稣真的是要建造他。那我是怎么样明白？我就是先相信主耶稣是要建造他，因为我认识主耶稣，因为我知道主耶稣在这一路上都在建造他的门徒，而不是在 discourage 人，不是在 set 一个 high bar 让人家觉得他根本进不去而忧忧愁愁的走，这不是主耶稣的意思。主耶稣希望给他好，给他好。那我就因为对这段经文以前有查过几次，也有一些的领受的了，我就想到说，这个人来到主耶稣面前称他为良善的夫子的时候，主耶稣第一个 response，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主耶稣先 address 什么是良善的问题。我就想到主耶稣在这里呢，确实是要这个青年人看到，虽然他自己好像对于良善有一个认识， 但是他的认识呢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他应该从神的角度来看什么是良善啊，才能够明白说进入神的国度不是靠自己能够进得去的啊。那我就想到旧约里面神有告诉我们什么是良善啊。好，那那段经文呢你们也都很熟，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啊，他已经告诉你们何为善了，是不是？好，六章八节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少年人知不知道主耶稣在讲什么？他知道啊，他对圣经一定很熟的啦。那主耶稣讲良善啊，因为主耶稣明讲啊，除了神以外啊，没有人是良善的，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以外没有，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了啦，就问他。所以这位少年人做到了行公义啊，行公义，他真的是无可指责，行公义。所以在其他福音书讲主耶稣就爱他嘛，他行公义，但是还缺两件啊，是不是？好怜悯，变卖一切周济穷人，就有财宝积在天上，是不是？然后呢你还要来跟随我，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啊，主耶稣已经在宣告他的身份了啊。但是对这个少年人来讲就是很困难了啊。那从这里那我就理解了啊，我就要理解，那我就要想，那我怎么样组织我的讲章？我知道他的 main point 啊，这一段话的 main point 是主耶稣希望我们跟随他，希望我们跟随他。那他从几个角度来讲呢？几个角度来讲，好像从一个失败的角度，但是其实神主耶稣是一个正面的邀请来跟随我啊。可是这里是一个失败的例子，怎么样从一个失败的例子里面，我们来能够勉励我们自己？所以我就组织我的讲章啊，从良善开始谈，因为这段经文显然是从良善开始谈，所以我的第一个次要的点就是讨论良善啊，只有神是良善的。那我就要花一点时间在这上面啊，今天的社会是怎么样，我们怎么样看良善，神怎么样看良善，那我们在这上面是不是要有一个检讨啊？即便我们今天是模范市民，我们只不过是没有别人那么坏而已，这个是我的第一个 point。 我的第二个 point 就是跟随主的代价因人而异啊，但是主耶稣要我们跟随他啊。那所以呢啊，我们就讨论到刚刚啊，我跟大家讲了弥迦书的这个 point， 主耶稣要我们啊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啊。那带出来的其他的 minor point 就是说，神不是因为要用他的财富、用他的才干啊，所以你把东西变卖周济穷人，你一无所有，你还是可以来跟随我啊。那这个就勉励弟兄姊妹，不要等到就是说，等我事业稳定了我再来服侍主，不要等我这样子了再来服侍。我们都在想我们的条件啊，我已经不如以前那么年轻有力气，我们常常服侍神的时候想的都是我有这个我有那个可以给神用，但是神不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有那个才用我们，神要的是我们这个人啊。
问题，如果你引用了弥迦书六章八节作为一个就是作为一个旁证，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又不用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又得来解释这个弥迦书六章八节里面的这个一个背景。究竟说这两个背景，究竟弥迦书六章八节里面这个原则，
对，
来做一个原则，
对，
可不可以应用到这个？
对，那个是我们要做的功课，你不一定有时间跟大家讲这个背景。
对 exactly、
所以呢你一回到弥迦书，你就发现弥迦是什么时候讲这些的啊，这些的话，对不对？那其实弥迦书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是神借着先知在控告以色列人啊，天啊地啊，你侧耳而听啊，听啊地啊，侧耳而听，我要控告以色列人。为什么叫天叫地？因为天跟地是他的见证人， 为什么要叫天跟地见证人，要宣告见证人？因为神自己说的嘛，如果没有两三个见证人的话，不能够成立嘛，对不对？那神的见证人是谁？天也是他的见证人，地也是他的见证人。所以神做事情很有规矩的，神不会违背他自己的啊。然后先知也是他的见证人嘛，他就有三个见证人了，他就控告以色列人了，他就讲你看我当初为他们做什么，带他们出埃及怎么样怎么样，就讲到这些。然后到第八节的时候讲到说耶和华指示你何为善，指示你何为善啊，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啊。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弥迦那个时候的社会背景表面上看起来跟主耶稣所面对的社会背景好像有所不同，毕竟被掳归回以后呢，以色列人的心态有很大的改变，但是那一种报应神学的心态，那一种看不起那些地位卑贱的人的那种心态还在，只不过换了一个角度了啊。以前是好像是这个没有什么神学观念，因为他们拜偶像，就被掳归回以前拜偶像，所以呢有这种这个轻视这些孤儿寡妇啊这些的做法。那么在这个主耶稣那个世代呢，是从一些神学的错误的神学观念所造成的好像就是那些不幸的人呢都是因为对不起神被惩罚的缘故。所以对这个年轻人来讲，要他变卖一切周济穷人，不只是财宝多这里讲到是因为他富足，就是从他的财务上面来看。另外一个福音书不见得就是从财务上面来看，因为显然呢他在神学观念上面也有一个问题那些穷人是神给他们的惩罚，他们才穷的，那我变卖一切去周济穷人，怎么能够成就神的公义呢？ 对，他在公义这一关过不去那我们其实从这些的观念里面，你就会发现公义跟怜悯确实是有一个张力在那里。对，
就是按照你的意见，就是说我们固然就是经过研究研究难以把握，可以这样子来把它做旁证，就是按照你的经验或者你的建议，可以就是说还是要，是不是还是要对
跟大家解释吗？
一个交代说弥迦书是我这样引证，还是就说合适的，是不是要做一个简单的交代？
看你有没有，
或者要交代的话要交代到什么程度？
是完全是看你有没有时间
看
在我们教会呢我就没有时间
就不做交代就只要我觉得有这个自信，然后我就直接把它用进去了。
对，在中国培训的话我就讲得非常的详细那所以我刚刚说嘛，我们教会营养不良就是这样子来的嘛，因为讲的详细不只是交代了这一段的经文，并且他们也就知道了弥迦书的背景跟那一段经文呢，他们多得到很多。那我工作我总是要做的，我有没有时间讲我都得要做的那换句话说，我刚刚讲那个冰山的一角露出来多少是看你有多少时间是吧，但是你
下面
你肯定是要做的，
露多露少
问题。对啦对啦，所以为什么这个是苦工就是这样子。你有时候啊你越做越多越做越多，你还真的不晓得什么时候停止所以为什么在讲道的团队里面我总是要给他们一个 deadline。 你知道在准备讲章，尤其是第一次，也许你们都已经有挣扎过这些的现象，就是说剩下一个礼拜，下一个礼拜就是你讲你有大概十几个 page 的东西，你不晓得到底要怎么选择取舍，因为你没有两个小时的时间讲，你只有30分钟、40分钟的时间讲。那我们讲到团队的这些的同工，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碰到这些的困难，所以我一定要 set 一个 deadline， 就是说，你这个星期三下班以后，我们就在教会就 meet， 你就讲，他就被 force， 就是要把他所有整理的资料，哇，那可真多，真多，他就要开始呢决定他要讲什么。但是因为他有那么多的准备工作，他第一次在小组中间团队里面讲完以后再回去修改容易很多。有时候我们给他建议就是说，你可能这样子连起来不顺你是不是修改一下，能不能换一个讲法或什么他已经有一些现成的资料。所以对这个准备的工作呢，从一个角度来讲几乎是没有止境的但是你总是要 停下来了，三会你总是要停下来，开始整理你的奖章，整理你的奖章呀、yeah. 好，那啊，刚刚那个就是一个 illustration 哈、啊，就是说你怎么样呢？找到那个主题以后啊，然后呢啊，把副题啊，这个能够从不同的方面哈、啊、角度啊，那这个对于你的主题哈、啊，对于你的主题，有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你很难。那我通常呢，就从几个问题着手，excuse me， 就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方式啊。How, why, what, when, where, who？ 我学到的一个功课就是说，我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这个 summarize 我的讲章的话呢，我先把它做成一个问句的形式。啊，譬如说，为什么我们要跟随主？啊，或者我们要如何跟随主 ？Why 或者 how？啊，那譬如说讲祷告吧，祷告那么大的题目你怎么讲？所以你第一个要先 define 我们是在讲 how 怎么样祷告，还是讲 where 在什么地方祷告，还是讲 who 向谁 whom 向谁祷告，或者 who 谁可以祷告啊，或者是 what 祷告些什么啊，或者 how 怎么样祷告，就是我们先要把它define 一下，到底 what is our point， what's the point 啊，我们到底是要集中在哪个地方？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程序，我们很容易讲得很乱啊，或者是东一点西一点，讲得很杂很杂啊。好，所以呢我想一个基本的一个架构呢，首先是主题是什么，然后呢次要的副题啊，从哪几个角度来看这个主题啊，那这个是需要的啊，这个是需要的。那奖章的架构非常重要，为什么？你们，我看你们至少都写过这个 paper 的哈，尤其是写过博士论文的，你知道说你写那一篇论文你花多少的时间啊？是不是？所以在你的脑海里面那个架构非常的清楚。你想想看，你准备一篇奖章你花多少的时间？那个架构在你头脑里面非常清楚，但是人家第一次听你讲，他没有你脑海里面那些架构啊，啊，所以你。必须要你的奖章呢，你的架构要很清楚，听的人才能够整理。要不然我们讲三十分钟、四十分钟，像譬如说我今天如果没有给你们这个 outline 就很困难。你们大概听回去大概记得很零碎的一些东西，或者你们笔记里面的东西啊，但是你不一定能够整理出一个主要的题目是什么。讲到也是一样，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题目跟大纲印在周报上面，大家可以 follow。 那为什么我要求讲道的人一定要有一个大纲，就是我要 make sure 这个讲道的人呢，他的讲章呢有一个架构，以至于听的人可以 follow。 你前面讲，你现在讲的这个跟前面讲的到底有什么关系，怎么来的，是平行的关系，还是一个顺序的前后的因果的关系，还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因为听的人在底下听，他没有时间整理啊，他不会一面听一面整理啊，那所以这个架构也是非常的重要，这些都是基本的功夫了啊，我们都是要做一些苦功来建立这些的必须要的条件啊，这些必须要的条件。所以我能不能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呢，我们下一次什么时候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在之前呢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呢你把经文选好，把经文选好，然后呢我们呢再来讲怎么样来解经怎么样来解释经文解释经文。因为我想要为到这个目的另外开一个释经学的课呢可能时间呢没有办法了我想你们在主日学或者你们自己呢在一起呢有一个主日学的时间，或者是团契的时间，不管你们怎么设计，最好自己呢能够有一些释经学的一些的交流那赖若翰牧师写的实用释经学吧，我想是那本书非常的有帮助实用释经学看看教会是不是能买几本放在教会里面，或者个人要买可以他因为呢释经学你要从不同的文体你叙述文 释经的原则是怎么样，诗歌体释经的原则是怎么样啊，先知书释经的原则是怎么样，福音啊，比喻跟教导啊，神迹不同的释经的原则啊，保罗的书信啊，怎么样来解释，这些都是需要做点苦功啊，需要去了解一下。那我想呢啊 ，again， 大家时间都很有限，既然要花时间了，就讲求效率，一定要有所得着啊。Something you can use 啊，就是你得着是你能够应用的啊。我常常讲那个时间的应用一定是投资啊，不是消费啊，消费吃完了就没有，用完了就没有，投资啊，投下去。你要 expect 有一些的回收，在教会的服事也是一样，在家里的服事也是一样，在职场上也是一样啊。invest 你的时间跟精力哈。所以我们下一次呢，你选一段经文好不好？我就给大家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以后呢 ，email 一下 ，email 一下，或者，哎，我什么时候来啊？八月十号哈。
随便你，八月第二个礼拜。
对，十号，八月第二个礼拜哈。你们暑假有没有主日学？
你们没有啊？
对不起，我们偷懒，所以没有啊。我们暑假就老师休息就没有。你们继续哈。那这样子的话，要不要？你们主日学是在之前，在之后，在之后嘛哈？
之后
崇拜之后，然后如果啊，请你们安排好了，要不要那一天呢？有个三十分钟的时间啊，我稍微听一听你们就是选的经文啊是哪一段。
那你参加我们的主日学吗？还是类似的？
对，我就留下来看看。通常是司牧师要跟我讲很多的事情。那我也可以，
我们这里吃饭好不好？
哦，如果我不讲，我你们不留我下来吃饭啊。好啊，好啊，
就继续。
是是是，我就让你们安排。我
就
说
你那天来 preaching， 然后就是说我们这些同工就留下来
有一点时间，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再很快 review 一下。
怎么办呢？
啊，没有，那就不要安排主日学的时间嘛，也许吃饭吃过饭的时候。
我就是，
哎，吃过饭的时候呢，对啊，我吃了有服侍的时候不方便嘛，好，那么就吃过饭啊，或者吃饭的时候可能也不是很方便，但是吃过饭的时候也许也不要太久，因为都累了啊。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是很快的分享一下，就是你打算就是说哪一段的经文，那我也许给你一些建议，就是说你从哪一个方面你呢来准备啊，你去看哪一些的书，或者是哪一方面来准备，注意一些什么啊，什么地方，然后呢啊，下一次啊就也许再过一个月呢，你就把大纲了就准备一下了，准备一下好不好？这样比较实际一点，实际一点。今天我知道大家都很忙，是很辛苦的，不容易，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大概也很勉强了。一个月其实也不是很多时间，因为你每个星期你要挤出一些时间来真的都不太容易、yeah。 但是在杭州的同工，我们那些同工就是常常是我们现在谈了，他们两三天以后就要去讲道了，所以他们的时间更紧了啊。那所以我们也稍微要加紧一下，积极一点啊，可以从这一个方可以呢所以第二个礼拜呢就有一段的经文啊，所以现在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呢，应该够嘛哈、哦，两个多月选一段的经文好不好？选一段的经文。
星期六你选在星期天，你讲到之后
跟
大家
说，是这个意思
吗？
就是我想啊，要在那一段经文之后啊，对，如果能够哇，这样子会不会时间太多？我可以来，我怕你们时间不一定有那个时间。
交通下我们选择是什么经文，然后我们自己对那个
半个小时，对，但是
对，
但是从圣经到讲章哈怎么样决定讲章的 purpose， 这几个方面我们下一次要继续讲了哈，那继续讲，那这个就半个小时里面就没有办法搞定嘛哈，对，这就另外的时间，可是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呢，就是很快的 go over 一下你们选的经文。
所以在讲
下一部分之前你希望有半个小时间沟通一下读经文，所以那这下一部分你准备安排在什么时候呢？
对，这个我想就请你们安排好了，我大概星期六就比较flexible 一点了。对，我现在的困难就是主日一般就是走不开呀， yeah, 星期六应该比较容易呀。Yeah. 好，那下一次呢？那所以呢，我也希望说，如果你们能够有一本这一本书呢，你们能够呢看到第六个 chapter。对对，其实很容易看，真的是很容易看，他写作有独到之处，很浅显，但是很有帮助，所以我们下一次来呢就看怎么样从圣经到讲章，从经文到讲章这个过程怎么样做起来。然后我大概会用三种不同的文体，就是说我会用三段不同的经文哈，稍微demonstrate 一下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本先留在这里好了，这一本先留在这里你们如果需要参考哦，再留一本在这里，因为我两本，我有两本，这一本先留在这里好了。然后actually 我这两本都先留在这里，你们可以找一位负责人轮流可以看，那因为有的有中文的，你可以看看。
这个我如果要买，我去可以去 Cube 帮忙买。
便宜一点，这一本对，这一本封面都不一样了，就是了，封面都不一样。
我们的那个 textbook 是这本，
也是这一本啊。哦，是好的。The supremacy of God in preaching 哈，为什么这一本呢？对我来讲很重要。对，
到那个 Amazon 上看的都会有。
对，而且不一定要买新的嘛。
对，
我现在很喜欢买旧书，现在我买的书呢，运费都比书费还贵，就是这样子。对，呀，那这本你看字这么大，然后书这么薄，我最喜欢这种书了。那这一本对我的 impact 很大，为什么呢？因为有一阵子我觉得我讲到很枯干了，我觉得我讲了半天道，好像大家弟兄姊妹看不到神。我有一次跟弟兄姊妹讲说，我现在很担心说我讲了半天把神讲掉了。真的是我很怕说弟兄姊妹来敬拜听到以后呢，他们回去发现今天没有遇见神那这讲道人的责任很重。那这本书对我的帮助很大，那既然是又是很容易看这么薄薄的一本字又那么大，所以我 actually 那一次买了三四本，但是送给我们讲道人同工了，所以给你们做参考哈。那么大家对对对对对，至少但是我的 philosophy 是这样子的，因为它很多 like new
对
或者一本一块五毛钱，但是运费两块半，这没有办法。
我要连买十本，运费还有两块半。
哦，他那个 used book 的问题就是说，哎，都是个别的。哎，新书反正他是好多本。
不知道从哪里边调过来的，他的哈
喇。那个就不是 like new 了，那个只是说 very good， 那就是 very good。
我这个人他经历了，就是他所看到的，我就说
是是是是啊，那我想呢，我们底下的时间能够有一些的问问题的时间或讨论的时间我想我就讲到这里。